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晚上8点到9点，就在空中呢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好的，那首先呢先来看到台风的动向哦。那就是昨天呢有看到在琉球附近的海面就是有一个热带低压。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位于琉球附近海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今天成为台风。那另外呢有人说是双台嘛，就另外一个呢是在关岛南方有一个新的热带扰动，目前呢是有研判发展会成为台风的机会。不过呢它的路径预测、哦、可能是会穿过吕宋岛或者是巴士海峡，而这个新的热带扰动它是否后续会对台湾有没有影响，还是要再做观察。吴德荣指出呢，最新的美国细级模式显示，关岛南方海面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它是有发展成台风的机会。它的路径呢，目前是朝西北西到偏西进行，它的细级平均路径是通过吕宋岛。那另外一个是欧洲模式哦，欧洲模式的平均路径呢是稍微比较偏北，会通过巴士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显示的模式还是有一点不确定性，都还在调整当中。所以说呢这个后续对台湾是不是节还是有待持续的观察。而另外一个在今天呢最快今天会发展成台风的这个准台风轻度台风凛凛，它在未来哦会向北通过琉球群岛，然后朝向日本和韩国一带移动。就算是对台湾没有影响了，但如果说刚好这几天你是有需要去日本或者是要去韩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台风的动向哦。毕竟目前看预测应该对日韩呢还是影响蛮大的，所以就提醒大家，你有要出国的民众，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安全性，或者是就是调整一下你的行程。那在这边就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台风相关的资讯，后续更详细的动向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署的资讯咯。
잠을 시간 조차 미워 우리가 변한 거지 뭐 모두가 그런 거지 뭐 그래 내가 네가 난 떠났지 마 단 하루도 널 잊은 적이 없었지 난 솔직히 보고 싶은 내 이만 너를 지울게 그게 너 원망하기보단 더 나지
이날 풍년에 불다 연기처럼 하얀 연기처럼 말로는 진다 해도 사실 난 아직 널 보내지 못하는데 웃는 꽃이 떨어져요 또 조금씩 멀어져요 보고 싶다 보고 싶다 보고 싶다
歌曲来自于韩国男团 BTS 的歌曲 Spring Day 啊，现在放这首有点不合时宜啦，现在已经是 Summer 了。最近几天呢，我觉得是太热了，就每天早上我还是可以看到那个高温警报，然后感觉动不动都是36度以上嘛。所以说呢，重新再回到这么炎热然后很闷热的天气，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要预防中暑哦。那今天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到，就是环境部呢，它有建制一个抗高温地图。然后我今天去查了一下，诶，其实现在双北呢，都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抗高温防护地图。那大家很简单哦，只要上网去搜寻抗高温地图，它其实就会出现一个网页。然后反正呢，它这个点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像 Google 地图那样，它是真的一个地图。然后我现在使用啊，是定位在我们公司哦，反正它就是会自动的帮你定位，然后旁边就会显示说，就你的附近有哪一些可以降温或者是可以遮阴的设施。那以我们公司哦，在春路一段的这个位置来讲呢，它就显示说，诶，这个户外遮阴还有降温的设施，在周边500公尺内呢有一处。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跟你说这个地方在哪里。那我们公司附近呢就是228公园哦，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凉亭啊，还有很多树嘛，可以去那边纳凉。好，那另外它还有写到是室内的凉爽点，一样呢，它会帮你标记在周边500公尺以内有哪些地方你是可以先躲进去，然后吹个冷气稍微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公司附近哦，就是有一大堆的超商啊，还有像是银行的总行大楼跟就是超商，反正附近最多就是超商可以坐着休息啦。总之呢，就是大家以后如果出门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热，然后再想要在附近找个地方稍微纳凉休息一下，你就可以上网找这个抗高温凉室地图。那里面呢就会去显示说你在周遭500公尺以内就是可以去吹冷气，可以去休息，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暂时躲太阳的地方。 那其实这些地方真的是蛮重要的啦，毕竟尤其像台北市、双北市内呢，是会有所谓的热岛效应，然后每年夏天尤其冬午都会非常非常的闷热、哦、所以说适时找一些地方纳凉休息，也是为了要防止中暑还有热伤害所带来的这些危险。好，那所以说呢，刚好讲到中暑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身体开始中暑，开始有一点热伤害的时候，会出现哪一些症状，那到底会持续多久，以及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应对还有处理。那首先呢，在所谓的热伤害哦，就是指你在高温的环境下，人体呢，没有办法有效的调节体温，可能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而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常见的热伤害呢，包含了像是热痉挛、还有热衰竭跟中暑等等，而且严重程度呢，是以中暑它会最为严重。如果说当下处理不当，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器官衰竭，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死亡，然后死亡率呢也蛮高的、哦、可能会超过 30%。而根据美国有一个非盈利的科学组织叫做 Climate Central， 它的报告当中指出哦，台湾其实有五大县市名列所谓叫做孕期高温风险日，那包括了台北、中立、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在一年当中所观测到的高温天数总共是长达一个多月哦，我怎么觉得不止一个多月啊，感觉是两个月哦。而且像是中立和高雄啊，更突破了40天以上。所以说防治中暑呢，无论对于哪一个年龄层，那因为我刚好看的这一篇是亲子殿下的文章哦，所以他有强调像是孕期对孕妇来讲，这些高温呢也是特别特别危险的。好，那中暑的症状哦，其实归纳出来主要有以下的四点，包括了像是第一个，体温的突然偏高，像是你通常体温呢会在当下就是飙高超过到摄氏 40.5 度，另外呢还有出现像是口干、头痛、头昏，或者甚至是恶心呕吐，还有像是这个出汗的部分哦，如果人体开始中暑的话，就会开始减少出汗，那你常常会感受到说我觉得头晕然后很热，可是完全没有流汗哦。不过还是要注意啦，有部分中暑的人呢还是会流一点汗，所以说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头晕的症状。另外呢，如果说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意识的混乱，走路不稳定，或者是抽筋，甚至是昏迷等等。而在你开始有这些中暑的症状哦，其实呢当下真的是要赶紧的做一些紧急的处理。那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去注意的呢？根据卫福部国健署，他有去建议哦，针对热伤害的处置可以给予五个步骤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把患者移动到阴凉通风处。如果说呢，你的中暑症状、哦、是发生在太阳可以直接照射的地方，就比如说户外啊，或者是在窗边等等，那就是你在中暑的人，或者是你的旁边的人中暑，可以把它移到阴凉的地方，像是树荫下、七楼下，或者是任何有遮蔽物，然后安全的地方。那刚才我讲到抗高温粮食地图嘛，你也可以参考里面的资讯，然后就是去这些地方休息。另外呢，有些人呢、哦、可能是因为身上的穿着就过于不透气，过于厚重，那如果说他身上衣服真的是看起来很热的话，最好呢就是移去身上过多的衣服，然后让他可以平躺休息。而第三点呢，比较重要的就是需要散热、哦、尤其呢比较严重的热伤害，例如说已经是中暑，那必须呢可以让患者快速的散热还有降温，就是赶快降到摄氏39度以下。而建议的降温方法包含了第一个，就是把身体泡冷水当中。第二点呢，如果说没办法泡冷水的话，可以用温水来擦拭病患的身体，然后再用电风扇冷却。而第三点呢，就是把冰袋，就记得、哦、不要用直接用冰块敷，就是要用冰袋，然后放在脖子啊、腋窝，就是这些血流比较丰富的地方。而第四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喝水。如果说当下是意识比较清醒的话，可以给予一些稀释过的，就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是呢加了一点点盐的冷开水。可是呢，如果说患者已经是意识不清的话，就最好啦，还是不要强迫他喝水，不然呢是反而会可能让他呛到哦。 那另外我们刚才说只能喝就是喝水或者是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嘛，那如果说啊当下你是没有白开水的话，虽然说其他饮料也可以，可是呢饮用的成分哦还是不可以含有酒精啊或者是咖啡因，因为这两种成分喝下去的话诶反而是会脱水的。那当然最好还是赶快喝白开水是比较好的。而最后呢，如果说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话，当然还是要尽快的送医处理。而另外呢，像是卫福部国健署他也有给予两点的处理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有人会问说中暑可以用酒精擦吗？那这个答案是不行的，因为酒精它是属于挥发性高的液体，那虽然说在身上擦拭酒精可以暂时的让皮肤表面降温，但同时你擦上去啊会让毛孔收缩，那其实这样子呢就反而妨碍到他身体的散热行为，那特别是幼童呢小孩子呢是绝对不可以擦拭的。再来呢，刚才说中暑就是要降温嘛，那我直接吃退烧药可以吗？诶，答案是不行的，因为中暑呢是因为患者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还有排汗系统异常，那可是你发烧是指身体的发炎哦，所以说啊这个身体发炎导致发烧的机制跟我们一般的中暑啊热伤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说你吃退烧药的话基本上呢是对于中暑没有帮助的哦。好的，那总之最后帮大家总结啦，就是万一你开始有一些中暑的症状啊，或者是旁边的人开始有中暑的症状，最重要的呢第一个就是要赶快到阴凉处，第二个呢就是要赶快喝水然后帮他散热，三点呢如果说严重的话要赶快送医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相关的注意事项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好的，那以上的建议呢就先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既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高温地图，就是当你在户外就你觉得非常非常热的时候，都可以利用由环境部所建制的这个高温防护地图呢，你可以找到就是就近可以去遮阴啊然后稍微纳凉的地方哦。而且呢，其实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啊，就刚好有经过我们的就是公司附近的超商，然后我就到有一间 Seven 的外面呢，就贴了一张纸，就是跟你写说，如果说你觉得很热的话，随时都可以进来吹冷气，然后不用不好意思，想说你没有买东西，就是没有关系的、哦。那我猜应该是因为有跟政府合作这个高温粮食地图，就是这高温防护地图的部分，所以说就是来跟大家宣导说，如果你真的是热到受不了的话，那当然呢进到超商里面稍微坐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其实都是没关系的，那当然身体健康的部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请大家在外面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利用就是你家附近的这些超商啊或是公园的树荫凉亭等等，然后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才不会说可能不小心中暑啊或者是造一些热伤害哦。那刚好讲到夏天嘛，其实不只是在户外，有时候呢你室内的温度，如果说你觉得想要省电或者是想要就是节省家里的能源然后就不要开冷气的话，的确啊，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的台北来讲真的是会蛮受不了的哦。而且啊，像是我自己，就我真的是蛮怕热的。然后平常呢，我自己开冷气的习惯啦，就是回到家之后，通常不会马上开哦，大概先休息一下，去洗完澡之后呢，就到了睡觉之前，我才会慢慢开。因为就一方面也是为了省电啦，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怕自己吹一整晚，然后可能身体会不太舒服哦。那不过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睡觉的时候还蛮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尤其像现在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哦、而且像这样子地球暖化造成环境的温度上升，那的确很多人呢也许像是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啊像是欧洲国家不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冷气吗？可是呢，那个是原本因为他们夏天没有那么热，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开窗户就好，只是呢因为现在夏天啊什么热浪来袭之类的，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啊尤其像是欧洲国家，我有看到一些新闻在宣导说其实可以开始装冷气或者是开始吹个电风扇啊，或是能够做一些避暑的措施。而在夏天哦，天气炎热，很多晚上呢实在是非常难以入眠难以睡觉。而且呢，其实有一篇研究发现哦，这个夏天来临，频繁的热浪或者是干旱这些极端的气候出现的时候，的确呢是会影响到人类的睡眠品质。而根据中央气象局局长，这篇应该是旧文啦，所以他上面才写局长，就是中央气象局的前局长郑明典表示哦，关于高温对人类的影响，其实相关研究有非常多。那通常只要在夜间，你的温度室内温度高于28度的话，那其实呢，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哦。那根据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的教授庄凯认出，温度提高会导致人类的交感神经兴奋，一旦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就会影响到睡眠品质，那不仅是易入睡，也会比较浅眠，或者是你半夜会容易的醒来。此外呢，人类啊其实有 90% 的时间你可能都是待在室内活动，所以说室内的温度呢也是跟你的健康有息息相关。而根据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团队，他有收集全球的睡眠资料，那他证明呢，高于平均水准的温度会让睡眠品质变差，而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你会比较难以入眠啊，然后很容易在炎热的天气当中醒来。
而在他们的700万份的夜间睡眠记录当中，就是发现哦，只要你是在温度超过30度的夜晚，睡眠时间呢平均会减少超过14分钟。所以全球平均下来啊，每年呢每个人都会失去4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这44个小时呢差不多就是11天左右哦。那可以发现说，睡眠不足的问题的确啊是跟你的温度跟温度有关系的。而另外呢，如果是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夏天啊的确是一个容易失眠然后容易睡眠品质不佳的季节哦。其实原因啊还是跟你体内的阳气过剩，再像是心火旺盛是比较有关系。那尤其像是高温潮湿的天气啊，会让你的身体呢比较容易燥热，所以说就很难以好好的睡觉。另外呢，像是你一些生活原因哦，比如说熬夜、压力大，还有饮食不当的因素，那更容易造成阴虚火旺。尤其在夏天当中呢，像这样子上火的情形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主要的症状表现呢，包括了像是你的手脚，还有就是心胸的部分会觉得有点热，还有像是口干舌燥啊，跟你觉得很烦躁，然后非常非常容易失眠。另外啊，其实如果不是看中医的影响的话，其实呢照科学上来讲啦，日照影响呢的确也是会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像是夏天的时候白天时间比较长嘛，加上阳光的光照强烈，其实影响下来呢容易打乱我们的生理时钟，然后影响到一个跟睡觉非常有关系的激素，就是褪黑激素的分泌啊，所以长久累积下来呢就很难以入睡哦。另外当然就是跟你的生活心态有关啦，像是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琐事，还有些人可能一躺到床上哦，脑子里就是疯狂的在运转，然后就停不下来，所以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难以入睡哦。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在夏天啦，夏季失眠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有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那所以说啊，在这样子的季节当中，如果我真的很容易上火，然后很容易天气太热而睡不着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解决呢？好的，那其实很简单哦，就是想要改善你在夏天的睡眠品质，当然就是改善你的睡眠环境，像是保持在凉爽舒适的环境。而比较适合人体的温度呢，就是大概在26度到28度之间。那如果说啊你家里有风扇的话，其实搭配电风扇呢也是一个通风的好方法。而另外呢，如果你身体是比较虚，然后在冷气房内是容易手脚冰冷，然后可是你又很怕热的话，其实建议呢可以设定冷气它有一个舒眠模式。那通常呢这个舒眠模式开完之后，它在大概四个小时之内就会自动的调升一度，那避免说你冷气吹到感冒啊，或甚至是在室内中所谓的阴暑。另外呢，像是控制湿度其实也很重要，尤其像是除湿机，因为我觉得应该对于台北人来讲家里是人人必备啦，所以说呢这个控制房间的湿度也非常的重要哦。而以一般的平均值来讲，人体呢会感到舒适的湿度大约在 40% 到 60% 之间。那当然呢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干一点的环境，那就湿度开得低一点，或者是呢你觉得房间太干了也不要开得这么强烈哦。而另外呢，像是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它里面有特别讲到洗澡的时间呢，其实也跟你的入眠时间非常有关系。那根据中医师表示哦，其实呢在睡前才洗澡的人啊，身体表面呢你常常会覆盖着一层湿气，那让体表的热没有办法散出，你就躺在床上，而当这样子的热裹在身体里面，其实常常会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说建议呢在夏天哦，最好呢你是在睡前的三个小时就赶快去洗澡，洗好澡之后呢当然就是留一点时间，也让你的身体呢可以稍微冷静下来，这样子呢也比较好进入一个你要准备去睡觉的状态。而当然最后啊，最基本的呢当然还是跟你的规律作息，还有定时定量的运动啊，以及饮食均衡，还有像是放松心情，这些都是非常稀。 另外好像是环境，诶，有一点哦，刚才没有讲到，就是控制光线呢，也是你的睡眠品质非常重要的因子。那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啦，就是呢，我只要有一点点的光，我就会完全没办法睡着。所以说呢，我基本上睡觉的时候也都是什么窗帘啊，然后房间里面可以遮起来的全部遮起来，就是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全暗的状态。那当然啦，在睡前呢，还是要避免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另外呢，还有一种光也是对我们的睡眠非常有影响，那就是3C 产品或者是手机的蓝光。所以说啊，睡前呢还是要避免说，就是你的身体，说你的眼睛呢暴露在强光啊或者是蓝光之下。那其实像这种光源呢，都会减少所褪黑激素的分泌哦。所以说呢，让我们在睡前，诶，就放下你的手机。那你可能可以，比如说听个轻音乐啊，或者是看看书，然后让你的身体呢，慢慢的放松下来，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那相信这样子一做呢，诶，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子你的睡眠品质呢，也许也会有改善。那在这样子炎热的夏天啊，常常很多人会感到燥热难眠哦。不过呢，以上的方法也其实都是可以去改善一下你的睡眠品质，那就提供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分享让大家参考咯。
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
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梦醒时分》。
那我觉得对于有睡眠困扰的人来讲，这种半夜醒来的梦醒时分应该是非常的难过、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稍微就是自我检测说，诶，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睡眠上的困扰，然后现在有所谓的睡眠医学门诊嘛，就是我到底有没有需要去看看呢？那其实啦，有几个标准哦，你可以稍微去就是自我检视一下。那根据这个是台北中山医院加医科的医师陈新梅指出，其实呢，你可以用三个自我检测品质的方式，然后去检视说，诶，是不是有需要去可能看个专业的医生之类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入睡时间哦，通常呢，正常范围其实是15到30分钟。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我没有10分钟或5分钟马上睡着，是不是代表我说我就是入睡困难呢？那其实并不是啦，这个正常值呢通常是15到30分钟。不过呢，如果要是你睡眠的时间，诶，应该说入睡时间是超过半个小时，甚至有些人是一小时两小时还躺在床上一直在煎鱼，就是滚来滚去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可能出现了一些入睡困难的问题。而再来呢，就是关于你的睡眠时间，那以成人的准来讲，最好呢是在6到8个小时，那不管是睡得太少，就是少于6小时，或者是不小心睡得太多，大于8小时，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对于睡眠品质呢，都是不太好的、哦。而最后呢，当然要看的就是你醒来时的精神状态。那很多人呢，你可能在前一天晚上，也许你已经觉得，哦，我睡了7个多小时、8个多小时好了，可是醒来还是觉得，哎，精神萎靡，然后感觉没有睡饱。其实呢，有可能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睡眠品质呢，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好，才会导致说，哎，就是你隔天起来好像没有睡饱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几个你可以去做自我检视的标准，就请大家如果你的睡眠困扰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的话，一定要去看专业的医生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诶，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尽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哈、哦、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是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夫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来讲到昨天就是关于疫情，应该说例行疫报的一些更新的新闻内容。那卫福部疾管署呢，在昨天表示，上周国内新增了5例登革热的境外引入病例，而在区公病的部分呢，是没有新增。发言人张淑慧表示，今年的登革热以及区公病的境外移入，其实分别为近6年来同期的次高还有最高，所以说呢，疫情风险是比往年来讲还要更高一点的。根据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在例行的疫报上表示，8月13号到18号总共新增了5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那分别是来自于印尼的2例，以及像是越南、泰国还有柬埔寨，总共是各1例新的病例。而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呢，累计140例，然后也是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同期的次高。那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哦，总共有90%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然后最多的国家呢是印尼的48例，其次是来自于越南28例，还有泰国的18例。而在区公病的部分呢，上周国内呢并没有新增区公病的病例。不过呢，在中国广东省区公病的疫情还在延续当中，目前累计已经超过了9000例。而在上周呢，总共新增800多例，然后跟前一周1000多例相比呢，有稍微趋缓的迹象。不过呢，目前还是仍以中国佛山地区这个地方的病例是最多。那疾管署后续哦，也会持续监测国内的社区还有国际航复，避免呢因为境外移入而衍生出本土的病例。那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最近呢有要去中国广东旅游，或者是你在附近周边地区旅游的话，可能回来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任何发烧啊、关节痛这些典型症状的话，那可能要赶快去就医，并且呢告知你最近的旅游史。而且呢，不只是中国广东啦，像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刚才有提到的几个国家，包含了印尼、越南、泰国等等，就这几个地方啦，都还在流行登革热，所以请大家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而对于今年的登革热以及区公病，就是这些蚊媒病的疫情，发言人张淑慧指出，往年相关疾病呢，在大概5到7月份就会出现进入夏天之后首例的本土病例。那在今年呢，虽然说还没有看到本土病例哦，不过呢，因为今年截至这个8月18号为止，已经累计了140例登革热，还有17例的区公病境外移入病例，然后分别是近6年来同期的次高还有最高。疫情风险呢，其实跟往年比起来是比较高的，所以还是提醒民众要注意哦。在预防方面哦，疾管署呼吁在下雨之后呢，应该要主动巡检居家环境，落实所谓的巡、道、清、刷，仔细巡视户内外的容器，然后将这些积水的容器倒掉，还有彻底清除。如果说呢，你家里有一些大型的废弃容器，可以联络清洁队来协助清运。而留下的器物哦，如果说你没有要丢掉的话，要记得刷洗去除虫卵之后，就要妥善的收拾整理，或者是呢，你要把它倒置，就避免积水。而如果说啊，你有出现任何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还有像是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以及出疹，就是这些症状呢，其实都跟登革热还有区公病有关系，所以就是要赶快的去就医。而且如果你有疫情地区的旅游史，一定要在就医的时候告知医生。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啦，就是目前区公病还有登革热呢，它是不会人传人的，因为它们都是靠着蚊子传播。所以提醒大家呢，你要到这些有病的地区，就是出去的时候啦，还是要穿着浅色衣物，或者是长袖长裤等等，然后做好一些防蚊的措施，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说得到这些借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 那另外呢，像是腹泻疫情的部分哦，在昨天的力报当中也有特别的提到。那疾管署表示呢，国内近期的腹泻疫情持平，然后8月10号到16号腹泻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来到了12万291人次，啊，跟前周比起来稍微有上升一点点，不过近期呢就诊的趋势有持平，那就是一样啦，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好，那就是主要还是讲登革热跟区公病啦。其实台北市卫生局呢也有在昨天表示哦，在台北市呢已经累计了总共有27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然后也是全台最多，所以提醒民众哦，你要真的要好好的清理一下居家环境，像是这个倒置的积水容器啊，或者是任何就是家庭户内外，比如说一些水沟啊，或者是阳台的缝缝，其实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啊都可能会滋生病媒蚊，所以就也要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朋友们，诶，要稍微注意一下家里的卫生状况，然后避免说有这些病媒蚊的生成，然后避免说有这些登革热或者是区公病在社区当中传染。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登革热跟区公病的疫情相关。那我觉得好在啦，目前就是没有本土疫情哦，全部都是境外移入，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觉啦，在你去一些很多蚊子的地方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蚊的措施，就比如说抹防蚊液啊，或者是穿浅色的长袖衣物，那这些呢都是保护自己然后也是保护家人的方式哦。
我爱夏天，
去海边，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只打电话不常见面，我好想念，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去海边，
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
这首歌来自于拖拉库的《我爱夏天》。好了，我本人是没有很爱夏天哦，就是很热，然后又有蚊子。好的，那最近呢，因为夏天也是台风季啦，所以像是最近的丹纳斯台风就重创了中南部，而中南部呢接连遭到了风灾还有豪雨的重创，所以说他们当地的一些血液库存呢正在告急当中哦。那捐血中心呢其实也在今天呼吁，希望民众呢可以踊跃的来捐血。那尤其啊，像是 O 型血的部分呢，其实它的总库存量目前是偏低，然后只剩下大概 6.8 天左右。所以呢，如果你是有符合目前捐血的标准，然后你的身体状况也 OK 的话，就是很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来去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就是来发挥一下你的爱心哦。而刚好讲到捐血哦，食药署呢其实有在今年的7月2号公告修正了捐血者的健康标准，然后有去放宽了捐血者的年龄，然后也有调整体温啊还有体重的规定，以及呢像是增订了重媒还有血液传播相关的传染性疾病，跟像是你最近有做一些牙科手术的话应该要暂缓捐血等等。好，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捐血标准，就是最低呢下限是16岁，然后上限的话原本是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好像有一些限制嘛，那上限呢目前是新增为就是你是70岁以上，可是呢你只要有两年内的捐血记录，然后取得医师同意的话就可以去做捐血。而在体重方面呢，现在是不会以性别作为要求哦，就是呢如果你要捐全血的话只要满45公斤以上，然后如果是捐分离数的血品，包括什么血小板啊白血球或者是血浆，那就要满50公斤以上。而另外呢在除了放宽的部分以外哦，还有一些是暂缓捐血的，那像是你就是正在服用或者是曾经服用口服 A 酸，必须要在停药满一个月之后才可以来再次的捐血啊，以及呢如果你有在最近有什么洗牙拔牙还有根管治疗这些牙医上的医疗行为，因为可能嘴巴内会有伤口啦，所以你是一样要暂缓捐血，但其实只要暂缓7天哦，就是大概过一个礼拜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捐血。而另外呢像是这个疾病的部分啦，如果说呢你近期有得到一些就比如说刚才讲的登革曲弓病这一类的虫媒传染病，或者是任何血液传播的传染疾病，那这些呢一样是暂缓捐血，或者是有的是不得捐血。那反正呢以上就是最近在7月份更新的一些捐血标准，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身体是完全健康，然后什么体重啊年龄也都是符合现在新的标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发挥一下爱心哦，就是台北到处都是捐血车嘛，可以去捐出你的热血，然后去帮助一些很需要这些血袋的地方哦。好的，那以上的就是这个最近我刚好在今天看到的相关的新闻，那就请大家帮帮忙发挥一下自己的爱心喽。是晚上的10:54，我等一下就8:55哦。刚才呢，因为刚好讲到捐血，我就突然想到， 我以前呢，有大学的时候啦，就学校里面会有捐血车，然后会固定，就是每周，诶，好像还是定期会来一次吧。反正那时候我同学就有揪我说，就蓝天要不要去捐血啊？但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蛮怕针头的，所以就一直不敢去。可是是直到后来啦，就有一次在西门町，我不太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哦。反正呢，就是在那个停车场旁边，他本来有一台捐血车，然后我朋友就当下跟我说，就我们去捐血吧，反正现在也闲着没事做。然后当他想说，应该是 OK， 然后就去捐了。反正呢，我觉得其实过程啦，还是会有点怕，毕竟我是真的会怕针头。可是呢，其实他扎下去之后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那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发呆，发呆个多一阵子之后，滑滑手机，然后他就好了。而且捐完之后呢，还可以拿饼干跟什么饮料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帮助人，心情也蛮不错，而且还有饼干吃哦。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捐血小故事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健康相关的话题，就请大家还是要注重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尤其呢，这几天天气还是蛮炎热的哦，就我还是有持续看到，每天都在发高温警报啦，所以就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中暑，真的是没事就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然后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持在比较身体健康的这样子状况下哦。好啦，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就进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拜拜。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听好，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的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变得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啊！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
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用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